有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有两位主持人来紧同大家分享今日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
大
家
好。今个星期香港就过了10月1号的十一黄金周，就是大陆十一的长假。在香港虽然只有一日的红日，就是十月1号正日，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的居民来说，他们就有很长的长假了，所以很大批内地的旅客呢涌到香港旅游，其中西贡就是他们的热门旅游景地之一了。第一个新闻要报道的就是十一假期有逾4000人登陆了西贡桥咀岛，绿色和平担忧酿成生态危机啊！因为大量的旅客来到香港旅行，在内地很多大自然的区域都是要付款的，而香港很多的自然环境包括沙滩、山径和一些旅游景点都是免费的。有鉴于此，所以内地的旅客都比较喜欢来到香港的大自然的环境度去游览的。10月1号刚刚好是正日的十一长假，西贡就成为了他内地旅客热门的目的地了。绿色和平于今个月10月1号去到西贡外岛桥咀岛考察，发现登岛的人数高达超过4000人，有成4062人。这个数字超越了五一长假期东坝的3000人纪录。组织指游客浅踏了珊瑚、挖掘海洋生物，还有弃置垃圾等等的行为。这一种种的行为对生态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绿色和平促请政府推动四个山的生态旅游项目之前，制定全面生态旅游的政策，以保育地质公园。根据绿色和平今个月1号的实地统计，桥咀岛的登岸人数有4062人，已经超出预期。该岛是香港重要珊瑚分布区，渔护署香港珊瑚礁普查2024年的显示，桥咀岛北面的珊瑚覆盖率高达 71.3%， 位居于全港的第二高。然而很多的旅客的活动导致生态受到损害，例如有船只涉嫌在无视渔护署不宜停泊的区域的标志里面，在珊瑚区下锚停泊，有旅客在珊瑚区浮潜，部分人还双脚踩在珊瑚表面浅踏珊瑚，甚至乎直立步行，这样是有机会踩断甚至踩死珊瑚的，恐怕会进一步加剧近年珊瑚白化的问题。另外亦有大量旅客挖掘海星、海胆、海参、海螺和海蚬等等这些海岸生物，加上随处丢弃的生活垃圾，甚至乎有人违法在这里生火煮食。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夏纯权就指出，政府在未有生态旅游政策的情况下，推出了四个山的旅游项目，包括桥咀岛在内，或者会造成过度旅游和生态的破坏，令到当日桥咀岛的旅游的人士爆满，显示单独针对热点加强执法管理不足来到解决问题，只是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配合全面的政策才有效保育到地质公园的。他亦提示和警告，若果政府未有政策的配合，相关的旅游项目可能对生态价值高和敏感的地区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绿色和平建议政府应该制定保育优先的生态旅游政策的框架，包括就西贡海岛进行全面的承载力的研究，按照生态敏感程度制定相应的保育和管理政策措施，例如在生态敏感地区限制人数和限制人的康乐活动，避免对地质公园造成不可以逆转的破坏，或者削弱了香港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的成员地位。破坏很容易，但是保育就很难，希望所有的旅客都可以珍惜 香港的大自然的环境，重新去保护香港的优点，所有的自然生态。接着下来，我们讲一下接下来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离奇的伤亡和死亡的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发生在台湾，台湾女子疑难堕山后奇迹获救，不过三日之后她又遇大火，最后送院不治。台湾宜兰63岁有个女子在8月13号开车行经北宜公路的时候，不慎堕落在山坡约80米深，所幸她车内的紧急求助系统自动启动，从而幸运获救。但是几日之后16号的下午，她居住的二楼高的农舍就发生火警了。她和丈夫虽然自行脱困，但是因为烧伤的程度严重了，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据了解，女子13号独自驾驶她的平治轿车去到北宜公路景观道餐厅，就发现突然间扑空，之后跌了落山，不慎连人带车堕落到80米深的深谷里面。当时因为她的平治的私家车里面建设了紧急的求助系统，而这个系统自动启动了，成功地通报警察，所以被获救。消防人员到现场，当时被困的女子已经是得悉警察到场了，就用喇叭回应，所以都很顺利地将她救出来的。谁不知在16号三星乡大洲，她的农舍就露出滚滚的黑烟，消防人员都前往灾场到救人的，可惜女子被救出的时候和她先生已经全身烧伤严重，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她亦由先生实施心肺复苏急救过，但是最终都宣告不治的。再次招来横祸，不禁令人地慨叹和唏嘘，究竟生命是不是本有定数呢？会不会人的天命其实早早已在神的安排里面已经是定了下来呢？下一宗新闻我们来分享一下，也是和死亡有关的，就是38岁知名的健美运动员突然猝死。在8月，知名的健美运动员亦都是中山大学副教授刘一阳突然猝死身亡，他年仅只是38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健美选手刘一阳突然去世，他生前还是中山大学副教授。刘一阳的突然离世令他很多的老友和家属都很难接受，甚至乎家人对于健身圈的人士都是觉得很突然的。一名健美圈知情人士透露，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令人觉得太突然了，他们都觉得很意外。曾经和刘一阳合作的健美圈内的人士就告诉红星新闻知，刘一阳因为心肌梗塞去世的，当前遗体已经火化了。据资料的显示，他在1987年出生，是知名的健美运动员和教练，拥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位，被圈内人士称为刘博士。2018年4月至今，至他死亡之前都是担任中山大学体育部的副教授。也都有知情人士表示，其实前几天看他在直播训练的影片，刘一阳的肌肉已经是基本都丢光了，按道理看他应该是停止了用药，为什么突然间个人就过了身呢？实在太可怕了。也都有人表示他在这备着菜，应该在这扎着针，平时又要工作又要高度戒备去备菜，所以可能太累了。有人透露刘一阳在巅峰时期每日是使用强烈的生长激素，这个药量还超过奥赛的选手，可能是因为过度的训练、睡眠不足和潜在的药物副作用叠加，而导致他心血管的负担，最终导致他心肌梗塞、心脏病发。2023年23岁的健美选手张壮壮亦都突然离世，这个消息亦都震撼了健美圈。而今年2025年，另一位健美选手刘一阳又再度突然离世，这个也都再一次带出健美圈使用药物的潜在问题和副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健美圈里面使用过量的药物几乎已经变成常态，药物会令到肌肉壮大并且维持较好看的线条效果，但亦存在很严重的副作用。无论是促红细胞的生长素简称 EPO， 定是麻黄碱这些药物呢， 使用不当或者是超量都是有很大的风险的，甚至乎可以导致健美的选手因为这样而猝死的。讲到这里，今次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最近世界事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今日题目，最近世界事件。上一节我们分享了两个新闻，都是跟死亡有关系的。而接下来都有一些的死亡事件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其中一宗就是发生在美国。美国密歇根州教堂爆枪击案，至少有四死八伤。在美国的密歇根州大布兰克镇，有一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 这个教堂每个礼拜日都有活动，而在9月28日就发生了枪击事件了，至少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教堂还起火，疑犯已经被击毙了。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带头调查此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都听取了枪击案的简报，并表示这些暴力的行为必须要立即终结。据警方报道，至少有4人确认死亡，其中至少2人因枪伤而死亡。联邦调查局将事件作为有针对性暴力行为进行调查。根据社交媒体上传视频显示，教堂浓烟滚滚，消防人员在现场灭火，消防车和紧急的救援车辆都停在附近。大火当时已经被扑灭了。根据大布兰克镇警察局提供的信息，事件是发生在周日的上午10点25分左右。犯案的动机也都是调查紧了。但是目前他们认为疑犯是故意纵火焚烧教堂的。他们都表示调查人员仍在努力确定火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和起火的原因。因为有多名的受害者枪手也都被击倒了。根据警方介绍枪击案的细节，嫌疑犯那时是揸车冲破了教堂的前门，然后他就落车向教堂里面的人开枪。当时有两名执法人员和嫌疑犯交火之后就将嫌犯击毙了。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教堂里面当时有数百人在里面，所以随着当局去搜索这个焚烧的教堂，有很大机会发现更多遇难者。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就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证实了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他都表示这个是悲惨的暴力事件，造成多人的受伤。礼拜场本应是一个缔造和平祈祷和联结的圣堂来的，但是就惹来了这个意外的事件发生。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非正式名称又是摩门教。这次事件枪击的案发生在所在地大布兰克镇，是位于底特律西北方约60公里的地方，那里的人口大概7700人。讲完这个新闻之后，我们又来转一转去另一个近期发生在马达加斯加的暴力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已经酿成了有22人死亡，也是造成多人死亡的一个新闻来的。东非马达加斯加自从9月25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至今已经多日了。这场示威由年轻人发起，声称是受到肯亚和尼泊尔的 EZ 世代行动启发，对于政府长期忽视社会的不公、基础设施的失能和水电供应中断以及民生困苦问题而表达的不满来的。抗议民众普遍对于贫困、没有可靠的水电供应感到愤怒。起初的时候，示威者已经有成数千人上街抗议了。他们有焚烧轮胎，封堵了道路，并且有纵火烧毁缆车站，来到表示他们的不满。部分和总统拉乔尼纳关系密切的政客住所，也都在事件之中遭到攻击。 在9月29日的星期一，抗议民众聚集在一间大学里面挥舞标语并唱国歌，随后试图游行前往市中心，但遭到警方施放的催泪瓦斯驱散。政府已经在首都和重要的城市实施夜间宵禁了。联合国亦表示，示威冲突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亡人数包括遭到安全部队射杀的抗议者和路人，也都有在后续暴力和抢劫之中丧生的民众。不过这些抢劫的行为、暴力的行为是与示威无关的，只是个人或者帮派所作所为。马达加斯加青年在这一场抗议里面使用了尼泊尔抗议之中最常见的日本漫画《海贼王》的旗帜，他们并效仿去年肯亚抗议的线上组织的方式，号召了民众参与和加入。同时等到马达加斯加的示威活动在社交平台和媒体上发酵，这个波及到肯亚和尼泊尔的以色世代抗议的启发的示威行动，是马国马达加斯加近年规模最大，亦是现任总统安德里拉乔利纳在2023年连任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危机。总统拉乔利纳在周一首次回应民众抗议，并在国家电视台宣布解散政府。他对政府成员未能够尽职向民众致歉，但是对于抗议者的要求，要求他和总理下台的诉求，拉乔利纳总统就未有请辞。拉乔利纳就说了，总理恩塞和其他官员将会暂时留任，直至到新政府成立。他并要求在三日之内审查新总理的候选人选。拉乔利纳表示，他希望和年轻的群众和族群展开对话，并理解民众对于长期停电和缺水的愤怒和难过。他亦都承诺协助在数年之中受损的企业恢复营运。他说他听见了呼声，亦都感受到苦难，亦都了解到这些问题对日常的生活的冲击。根据翻查，拉乔利纳在2009年政变之后上台的，他在2014年卸任，再次在2018年当选总统，并于2023年12月成功连任第三任期。他的选举就被对手质疑是不公了。马达加斯加外交部否认联合国公布的伤亡数字，称该数字未经官方认证。马达加斯加是非洲东岸一个拥有3100万人口的大岛来的。听完这个新闻之后，我们又将视线转回去中国。中国广东疫情爆发，重启封控，有患者因为逃离医院而被处罚。9月28日，广东江门市因为爆发机孔肯亚热疫情，重启多年前的封控措施，部分社区大门被封锁，进驻大批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有患者因为逃离医院被处罚。广东省疾控局28日发布的最新机孔肯亚热监测信息就显示，在21号至27号一个礼拜里面，全省新增了3153例机孔肯亚热的病例，其中重灾区江门市新增2927例，佛山市新增78例，广州新增68例，深圳新增22例，珠海新增13例，东莞新增7例，清远和湛江各新增6例，肇庆新增5例，汕头新增4例，韶关、梅州、中山和潮州各新增3例。至于茂名、惠州、汕尾和阳江、浮云各有1例。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亦都是传染病防控首席专家康敏就说，江门市已经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的响应，开展防疫疫情的防控了。在网上的社交媒体就有显示，又有视频显示，28日当日就有出现了大批的防疫人员在小区进行封控了，也都有网友说封了封了封门了，但也都有很多网友表示不满，因为也都有网友对封控表示不满，对于这些蓝色防控衣服的人士呢觉得很眼熟。有人就说有没有必要呢？又不会人传人。 为了几个蚊子搞咁大阵仗，何必大惊小怪呢？怎样防都冇用啦，呢啲蚊已经提高了免疫，杀虫药都杀唔死呀。好多网友喺度嘲笑啊。根据官方媒体报道，近日在江门市新会区就有一名确诊感染肌恐肯阿热的患者，因为不配合隔离，就在住院期间两次擅自离开医院隔离病房而受到行政的处罚。也有视频显示，江门市一座公园贴出了公告，将封锁一个星期，当地菜市场也都被封了，也有公园黐了闭园的通告。有居民于是就抱怨了，蚊未死，人就倒下了一大片了。
讲到这里，今日的讲尽天下事节目时间就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各位讲拜拜啦，拜拜。